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这个把唯识啊的这个心所法，我们把它讲完了。唯识的心所的这个部分，它是指的说心里头所拥有的一些变化啊，它的一些内涵。心只要一动就会有东西，就是变成它的心所啊。所呢，就像是一个居所一样，或者我们也可以讲说，它的所有的一些基本的那些内涵，其实所有的心所是心所变现的，不是本来就有的啊。那么我们学唯识学到这里，我们一堂一堂讲心所的时候，好像讲了很多跟心理学很接近的东西，但是到这里呢，就要从这里要一下子哈，要把它翻过来。怎么翻过来呢？他告诉你，无论你脑子里头想的是什么，你的心里头所出现的是善或者是恶，通通都是你的心所变现的。那既然都是心所变现的，这个无常的心事里头啊，不断的随着环境的因缘的刺激，它就会产生种种的我们的心所。这些心所包括片行、别境、善、烦恼、随烦恼，还有不定。那么这些林林种种的这些现象，我们称为叫做心白法，心里头的啊白法，一百种白法。所以白法指的是指心里头所拥有的这些东西，都就是我们心的作用。但其实心的作用只是我们世俗的变现而已。你心里面想着的是什么，是你的心所想的，并不是本质的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存在。你心里想着有鬼，那鬼就存在了。你心里面想的是佛，佛存在了。你的内心里头受到外界的干扰，你觉得不安，那么这个不安本身就存在了。所以一切都是心所变现的。我们呢，今天呢，要接下来是讲这个心所，它的真正的本质，也就是心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心根本就是你的。这个心只要一动，一直在根本事里头。那你的心是从眼耳鼻舌身意的所有的活动，通通都一直在我们的根本事，也就是跟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就是阿赖耶识里头。也就是其实每一个人无量劫以来你所埋藏的很多的种子，这些种子它就很容易起现行。那怎么样才能起现行呢？它一定是要环境有刺激的时候才会起现行啊，就这么讲，就这么简单。所以一指根本事啊，五事随缘现，你是一指在这个根本事里头，你的眼耳鼻舌身跟你的环境之间的接触，那个叫做缘。随着这个缘呢，就产生了你的种种出来，你生的种种的心就从那里出来的啊。有时候呢啊，心的这种白法呢，有时候一次取同一件事情就起了很多东西，有时候孤起的只有一种。我们以前讲过，像片行一次啊，那就全部起，那个触作意受想思，你碰到一件事情，你只要一起这个情绪，那就会产生有这样子的思想，有这样子的思想，你就会有另外一种感情上的感受，有这样子的感受就会起一种反应，一种行动。所以触作意受想思一起来的，有的是孤起的，孤起的东西呢啊，是单独起一个，就是有一起一群一起起来有孤起的，它如波涛依水，它就像 像波涛汹涌的水一样，你的事就是水，波涛是随着环境变动的时候，那波涛汹涌这样子走的。所以一子根本是这个问题，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深的藏在他内心心底的那个不可知的没有办法去思想的那个阿赖耶识，是潜意识的部分。这潜意识的部分什么时候要出来你也不知道，哎，它就是环境有一个刺激的时候就来了。那你来看看啊，有的人他适合于做生意，有的人就是不适合做生意。做生意这件事情是五险叫位，对不对啊？不管你买卖什么事情，你要买一个房子哈，也是一样。香港不去对后，你就得出设计啊，那空间嘛不搞啊，什么坏门不好啊，有嫌叫买啊。如果你有的人在听到人家哈、啊、对你嫌弃的时候啊，啊讲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时候，心里面就会产生浮躁，就会觉得很不耐，很不耐烦。你那搞嫌无你卖买，你去看别人的嘛？啊，那你这厝都卖不出去啊，是不是？啊，这个人都无法度他做生意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台湾话讲叫高科性格，没当做生意哈、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不能做生意啊。啊，其实这就是一个人的命呢、啊，他的命中里头，他的过去里头埋藏这个东西，他只要碰那个东西，他就来了。啊，你看看哈、啊。这命中注定这个人跟他的子女不好，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跟他的子女不好呢？这很简单，子女呢就是子女，做子女的哈，就是要依赖你，不只要依赖你，他就是要不听你的话。你要弄清楚，子女就是哈，有很多时候会不听你的话。你要想啊，如果你的子女是百分之百听你的话，那就你自己当子女好了，你就不要子女，那个子女的可能性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子女一定有不听话的时候。好了，只要有一件事情不听你的话，不听你的话，你就会不高兴的这个人，那他就不会跟子女处得很好。子女就是来跟你耍无赖的，说真的。这么小一点点，他就不听你话。你叫他左东，他就要左西。哎，你没有一点耐心，就没有办法教他，对不对？所以，你那个这个人埋藏着有这种话，没有子女的，跟子女处不好的这个就在这里了。你去翻翻哈，《了凡四训》里头，袁了凡自己怎么讲？他说：“我爱干净，所以我无后。”他没有小孩子。他自己也清楚，爱干净有洁癖，当然不能有小孩，不会有小孩子，对不对？可是他修行了以后，练了佛以后，改进自己以后，修行的意思就是修正行为嘛。我以前呢、哦，看到小孩子乱七八糟，我就不喜欢；看到什么东西啊有洁癖，那他怎么会喜欢？是不是？啊，所以他自己修行完了以后，小孩子就来了。是不是？所以他后来生了小孩啊，有小孩了，对不对？哎，就是你自己修行，你的福、你的命运、你的生活就会改变，那是造命，命也是事所变现的。那就是事有一部分是你潜藏在那里头的过去的一些这些业啊，变成你的业事；但有一部分是你现在你的心怎么想。那修行的部分，这重视在你现在这个心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想法。那教育的根本其实就在这里，教育就是要改变一个人的气质，教育要改变一个人的气质的不是什么，是你可以透过修行这个方式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你要契机应缘的来把这个小孩子把他带好，这是教育目的，也就是从这个地方下手。修行造命啊，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一个人要懂得创造自己的命运，也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一定是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是宿命，那你就一直在根本树里头，以前啊无量劫以来自己累积的这些东西，你纵容它不断的影响你，你就用不着来修行了。也就是说，不肯修行的人呢，那你的命也就没有什么好改变的余地了。 就这么简单了、啊。所以我开同学会的时候，四十年开同学会，我的同学就问我，他说：“哎，郑志远，你实在是命真好哎，你就可以一直这样读上去哈，那我们就不行了。以前也不是你成绩最好，我说我知道啊，我念五年级才考过一次数学最高分49分呢、啊。他们就谢，他们都觉得对啊，那就是命啊。我说对，那你知道命叫什么东西吗？当然，我命好。”我有一个妈妈很好，这是命没有错，但是命也要人去造的，是不是？是要去造命的，是可能一点一滴自己愿意去修正自己的弱点，培养自己的优点，那这就是修行啊。你不去修行就不可能结很多的缘呢、啊、你不去修行就不会有贵人来帮助你啊，你不肯去修行你就不可能发挥你心灵里头所潜藏的一些创意，使你的生活能够过得好啊，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嘛。有的人都这么讲，他说：“好命歹命是先定到的，说好命不好命是先定到的。”我说：“不是的，好命不好命要看你是不是有一天觉悟了，肯去改造，你肯改造。”怎么样都会来得及，你不肯改造，那就到死了还要像项羽这么讲，是天亡我也，是天要我完蛋的，哎，非战之罪也，不是我不会带兵打仗，那就没办法了，是不是？所以刘邦也并不喜欢休息，刘邦底下总是有几个人，哎，一会儿踹他一脚，讲话小心，对不对？哎，一会儿啊，拿着剑去挡他，哎，告诉他你这个时候啊，可以避免一劫。啊，这些人也是他肯修行，才能够把这他的辅佐他的人，才能够把他养大。是，就你个人的命运而言，就你的事业而言，就看你看他政坛上的这些人，你去看看，他们要懂得修行，要懂得佛法才行。我觉得肯在这一点上下功夫的人，他自然而然就会改变。我常常都给各位提醒，你常天天念佛，常常心存的佛法，做一些改变，要有信心，你的福报自然就来，你的家庭自然就改变。你到了改变，你才发觉说，哎，我怎么好久现在发觉真的是在改变了、啊、那时候你才知道说，啊，我真的修行有点用，我的念佛哈、啊，确实念出啊，一点这个福报出来了，念出一点智慧出来了，你要这么想才可以的。修行的事情有时候只是一念之间的改变，转速成住的道理其实就是在这里。我以前不是给各位讲过吗？有一位啊，这个女士啊，她跟她先生结婚，她没有一天是好日子过的，先生只会骂啊、嗯，不只会骂，会喝，不只会喝，会赌，不只会赌，整天在外头，不晓得在说什么，就这么一个人。他如果有空坐在自己开的店里头，他坐在那里骂还不打紧，有一个客人来拿东西，如果稍微怎么样一点，骂自己的太太给客人看。所以啊，没有这样一个先生啊，实在是还轻松一点。有这样一个先生哈、哦，还真麻烦。这个太太很难过啊，真的是度日如年，你知道吗？有一天，有个人告诉他，他说：“我告诉你，你呀、啊、的命里头就是欠人吗？真的是欠人吗？”你不觉得吗？你自己想想看，凡是有一段时间你的先生离开你的家，他没有骂你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就生病了？他想一想，他说他先生有一段时间呢、啊，差不多有一整年的时间呢、啊，他出去比较远的地方啊，帮人家做事情啊，只有那一段时间他先生最乖，去帮人家做事情一年，他说那一年对。忘记破呗，你就知道了。所以我告诉你， 你先生坐在那里骂你，你就想啊，阿弥陀佛，他健康啊。你先生在那骂你，就想说这个生意会越来越好。你想，你先生在骂你，就想啊，这些小孩子将来都会平安呢、啊。好了，他从此以后，他还一直在等着，哎，一这个妈妈别拜的丢哈，啊，这个会骂人的先生在那里，他是够给钱的，他是是。顾他家里的神啊，他每天呢他就很自然的就是他骂哈，就骂他的哈，反正我心里有准备，他就是要骂啊，骂不是在骂我，他是来消我的业障，是来照顾这个家庭的。哎，他不再难过了，他哎妈呀，骂到他先生哈觉得烦了，不骂了。他先生老了以后，比较老了以后，他先生有一天跟他讲，他说这没意思啊，我熬夜不爱给你骂，所以先生呢也不骂了。所以这家庭呢，他说从那个先生真正不骂以后开始，他说两个人身体健康也都好了。所以小孩子的啊，这个事业啦哈、啊，婚姻啦哈、啊，也都通通都好了。哎，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我常常跟我们的大学生这么讲说，哎，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踏出学校，你叫心最重要的心理准备是什么？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你就要认份，先打听清楚那个工作是什么。我的学生当然就去要当老师，对不对？我就跟他们讲，你要在当人家老师，你知道什么叫当人家老师应该忍受的呢？你要先认清楚，讲讲不听，讲啊他不听，讲以外差的讲他也不理你，你在这里上课，他还在底下哩哩落落，不知道在落啥。我请问你准备怎么办？我那学生讲劝他，我说他也不听，你怎么办？骂他、骂他也不行，怎么办？老师，你不是讲说也那一只也有用吗？我说那一只打下去以后，他哪一只大只的对着你怎么办？他说那老师怎么办？我说很简单，你得先有个心理准备，小孩子不是那么容易听话的，小孩子不这么说，你有心理准备，所以小孩子冲着你讲几句比较重一点的话，你就不会生气。你想教小孩子本来就会碰到这种问题嘛，你就不生气了。你心里有准备，这就是事，你的事开始转变了，你的事开始转变。你看看你的教的这小孩子啊，他不只是你给他讲几次他还是不听的，你想这种小孩子本来就是拍嘎，那现在以后嘎也在好我嘎，哎，所以你心里面就慢慢就不会为这个事情很痛苦。我看到很多的老师哈，教不到几年，他就跟我讲，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他真的干不下去。但他心里面要有一个准备。其实你心里面只要不那么样子的啊，生气也比较有耐性呐、啊。你看他小孩子这样子，你严格还是要执行你的教学的啊规范，但是你不是真的很生气。你不会很绝望，你明天再来的时候你才干得下去啊，是不是？所以我跟老师讲，不是叫你说无所谓，你当然还是要有所谓，但你要认清楚小孩子本来就这样，要不然就不需要你受过这么多的专业教育来教，就是要你这样子做。各位你听听看，在你的工作里头是不是这样？我过去啊，我搞了很长一段时间哈、啊，要做职业训练，要把一个人训练成某一个行业，某一个行业的职业训练。哎，其实我做这个研究，也参加了，在美国参加了好多个研习会，就搞这东西。我发觉在职业训练上，美国的职业训练上，那个一开始接受训练的时候，哎，你一进入这个行业，他第一天就告诉你，你这个行业的工作环境是什么？他先告诉你，然后告诉你，你这个工作大体上将来你受完训练以后，你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这个东西他会把它叙述出来，然后他告诉你，你可能要碰到的事情是哪些？他一项一项再把你列出来。所以他的步骤是先开始的时候啊，先给你一个做工作的一个概述。再来就是你的职务叙述，它叫做 job description， 然后再来根据这个 job 底下 再把你分好几个段落，然后分析所要应付的问题的能力，一项一项把你训练，那个部分叫做 task analysis， 就是你必须有一项一项的工作做分析，然后一项一项教你啊，他是一项一项教你。我做这种职业分析啊，这种项目的分析，那我做得不错啊，这种东西呢就是发展职业训练课程的东西啊。那后来我也带了一套这东西回来给他们做，刚开始做职业训练的时候把这东西带给他们去做。我跟你讲这东西，我举一个例子啊，你很清楚啊，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想要去当一个秘书哈，这个秘书哈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是老板哈写那个鬼字啊，老板就是老板，老板就是他，然后所有老板都会写那个鬼画符哈，他就嘁哩哗啦就写的一堆在那里哈，然后他告诉你啊，你赶快把这张信呢、啊，你打出去，而且赶快发出去，然后拷贝一张存档。那这秘书拿来以后，他必须有能力。要猜得懂，这像胡埃及哈，要猜得懂才行嘛。而且老板他很忙，你再去问他，问一两个字还没有关系，你问两三个字，他说你是你看看不起人是，他训你哦。所以很多老板是这个脾气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 task analysis 的时候，我们是实际去观察，看那个老板哈，是坐在那个地方，在一个背后哈。用录影把它录下来，看这个老板是怎么对待他的秘书，要秘书怎么做事情的，然后把它录下来，然后才来分析说这里面一个 task 一个 task 是什么东西，是这样设计来训练的呢。那我来训练家，我们要训练一个秘书成为一个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他不是叫用那个速记来写的，速记又有一套，那个老板是他自己发展的速记啊，所以你要有办法。平常就要训练听他讲话的口气，知道他思路，看他几个 keyword 就知道他下去是什么东西，改过几次以后每一次改过来的稿留着，每天要研究揣摩他的东西，这就是一个秘书必须要做的东西啊、哦。所以他打几次以后打出来就行了啊，他不止如此啊、哦。这个老板啊，他会写鬼字给你就已经很不错了啊、哦。他一边打电话一边翻东西，翻一翻以后电话停着，某某人，你赶快哈、哦、帮我处理一个什么资料，要写一封什么这个哪一个信主要是什么，只有两句话好了。现在他讲完了以后他也忘了，也不跟你讲了，一个礼拜以后问你，哎，我记得我有一天跟你讲你有没有弄啊，我那天听不清楚，你只讲两句，我不会写啊。那这个秘书干不下去，这个秘书干不下去。所以我们开始在做这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在训练，训练的训练第一步，那个秘书在要作为一个秘书的时候，就必须要去忍受，忍受什么？忍受那个老板就是这个样子，所有当老板的大部分都是一样那个样子。说真的，那做主管像我这种脾气的人还不多啊，噼里啪啦就下来了。注意这个问题。那当然，所以我知道。如果你要去训练一个人去修理哈、啊、人家的这种水管，那我们就讲得很清楚啊，水管这个修理人家的水管的工作你要很清楚啊，通常是马桶的水管，洗东西的那些水管，在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哈、啊、整个的一个概述哈、啊、的时候就先讲了，然后再来谈他的做这个 job description， 再开始写下来，然后再做工作分析。那这里面当然一部分是技术的训练，一部分是态度的训练。那态度的训练里头就是训练什么？你进到家去帮他修他的马桶，那个马桶是有够臭的，你知道吗？对于这个臭，你在他的家里头不可以讲啊。还有，你要对这样子一个臭的这样的马桶的东西，你要能忍受它，不就忍受它。你做完了以后，他们这里面可能有一些错误的使用的方式，也要很礼貌的告诉他， 将来他才不会又把别的东西又冲进去嘛，把马桶给塞住了。那这些东西他必须先训练，第一天我能接受这个东西才行啊。所以我去学了这一套以后，我说哦，事的转变是一个人适应工作跟适应他的人生哈、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了解，你那是要做土工啊，土工啊，你懂吗？就是帮人家买死尸的叫土工啊。哎，做土工啊，买在有土工啊，心理准备。你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乡下人就这么讲啊，你若要做土工啊，你买得要有些做土工啊，出名诶，心理准备。才可以啊。所以人生啊，我看得出来一件事情，你的事先要把它转到说我能做这件事情。但我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不是这样，他心里面没有准备，我出去给人请假人的饭还人的门，人家就自然而然要求你的时候，人家忙讲话讲得冲一点、哦、那自己就适应不了，那当然这就面就产生一些状况，心里面就觉得很委屈。不要委屈啦，做什么事情都一样，啊、哦，买物件的人是互人嫌，啊、哦，买物件的人哈、哦、是买回去嘛，够讲嫌，啊、哦，嫌讲哈、哦、这个物件不够甜，哈、哦，这个东西啊不够纯，啊，都会的。但是我觉得你要这么想，说，行对的，我现在哈笃笃定定上了计程车哈、哦，我很笃定的，计程车司机都免不了跟你啰里啰嗦抱怨一大堆，那你就听吧，除非你要不然你实在不想听你就下来。啊，讲你要反应可以，我就写一个东西反应，你们要改善服务才对。但是他也不改善，难道你跟他拼呢、啊？哈，你心情就维持得好一点。你要去工作的，你不是拿坐计程车当你的目的的。所以我很清楚，叽里哇啦叽里哇啦讲了很多，我听哦，是啊，嗯，实在是太吵了，我就跟他讲，对不起，我现在正在想一件重要的事情。我等一下要跟人家谈一件生意，哎，他也会尊重我的，我绝对不去跟他争他所讲的那些东西。哎，你心里面开始把事做一个调整的时候，环境就开始改变。啊，别人也是一样，你只要稍稍弹性调整，你的心所里头的变化就改变了。这个心如瀑流一直下来，那就看你这个瀑流啊，是要变成非常急流，以至于它根本连舟行啊，行舟都有困难，那你就糟糕了。你无论如何像瀑流，但是我们可以使它不会那么急啊，让它稍微缓一点，我们的生活就开始有很大的一些改变。我知道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一直在根本树里头五事随缘这样子现出来，你周边的环境不断的提供你资讯，然后你潜意识里头，你的阿赖耶识里头某些东西马上就被勾出来，就形成你的反应。你看，你闻到一个，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从耳朵听出来，可是你内心里头你很讨厌，啊，今天你这样，明天你这样，你会找到你家的隔壁去，你们家是懂得不懂得安宁，然后三字经给他，这不就吵架了吗？很简单了、啊、是不是这样呢？
是。
但是你跟他吵架完了，隔壁那个人回去以后，他说我百思不解，那种声音我听起来也没有怎么样啊，为什么你听起来会跟他这样吵得这么厉害呢？是因为我们同样听同样的东西，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不同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阿赖耶，他一下被勾就会马上变现。听到的如此，看到的如此，接触到的如此，鼻子闻到的也是如此，都是这样。所以你看看觉得很奇怪，那个人只是看他一眼，他杀了他好几刀，最后他还不治而死，因为死得冤枉不冤枉，就是这样。修行佛法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修行，我们因为念佛，以前这个无量劫累积的这些东西有好的有不好的，那些东西到那个地方会被化掉，化掉的时候它就出来了，转速成住它就化掉了。嗯，化掉了。哎，你看看有一个人一直看着你， 对不对？有的人会这么想，说：“哎，那个人一直看着我，是不是？是不是我长得不好看？是不是？是不是我牙齿有点龅龅？”你内心就是你的想法啊、哦，是不是？那你很难过回家，就是一种想法。可是另外一个人可能不是哦，他也是龅龅，但是他心里面很高兴。哎，我今天出去就别人给他看，我真欢喜耶，他很高兴。我的人缘大概很好，别人都很赏识我，他很高兴。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觉得很多人看我的时候我都很高兴，像你们现在这么多人看着我的时候我很高兴，哎，但是有的人就不是了，很多人看着他的时候他就改变了。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呢？如果你对你的小孩子讲，有时候讲叫起来呢，给你看你就很欢喜，因为人可能有丢嘛。你只是偶尔讲话这样子的时候，你的小孩子将来就不怕人啊。如果你叫的是说跟小孩子讲说，哎，很多人眼睛看着你的时候，你要小心哦。哎，有时候是做更小的代志哦，啊，那你错了，你教错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修行这件事情呢，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在世间的这个部分，你可以做一些调整。我们看的东西有一些也有慈悲的东西。什么是慈悲的东西呢？你说啊，这个有的人。他跟朋友，啊、哦，这个朋友对他实在是不好。同样是同事，他呢，这个有什么事情对他很难堪的脸色啊，来对待他，甚至于批评他，在后头讲他的不好的话。有些事情呢，跟他冲突会冲突起来的时候，那会骂得很厉害。可是我知道有一种人，他看到他。在发脾气的时候他怎么想你知道吗？他说啊，他现在正在发作，这样发作下去啊，他心脏会停掉，我知道他有高血压呢，所以他没有讲一句话他就走了，他怕他刺激他有冲突，他刺激他，他走了。他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还是会给他打卡稿，还是会去帮忙他。那种人呢，是明明知道这种刺激是不好的刺激，可是他内心里头含藏着一种慈悲的这东西在里头，所以每天念的佛，每天修行的时候，就是要把这种东西慢慢带进来。要把这东西带进来，有很多种方法。你如果常看一些比较慈悲的书，你能够看一些比较能够感人的好的文学作品，你不要看那种很烂的文学作品打打杀杀的，那你也会慢慢也比较容易培养你的慈悲。信出来，尤其是小孩子，越早年这段时间，你能够练一些比较温馨的故事给小孩子听，等于在他会变成他的种子里头进去，他就有一些东西在那里，将来碰到某些问题的时候，他会转动他过去累积的某些东西，他会转出去，变成好的一种行为的方式，而过去的业力呢，他慢慢的也会被他转出去，啊，变成了他生活的智慧。所以我一直都鼓励大家。啊，你要常看一些好的书哈、啊，甚至于你家庭要养成一些习惯。如果家里的成员有一个人今天读了一篇文章很好，就应该念给另外一个人听。嗯，哦，我是这方面哈、啊，这个受益很多的人哈、啊。这个我看到好文章，我也会念给家里的人听。我家里的人看到好文章，也会念给我听。哎，昨天。我们家里就练了一篇很短的文章给我听，是从《普门》杂志里头练的。哎，他拿了练，那我练一篇文章给你听好不好？然后我就讲，一定是我写的那一篇，对不对？然后就哈哈大笑。我说练吧，他当然不会是练我的文章给我听，就练了。那练什么呢？这篇文章的内容说，有一位现在在练研究所的一位。女士，一位小姐，她回忆她刚到美国的时候只是念国民小学，她是个亚裔的人，当然可能是中国华人。她来到了这里，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她的英文她的语文根本什么都不会，她也很认真要去练也不会，那些老师也不懂英文。她所去的那个地方并不是在西岸，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整个学校就这么样一个不会讲英语的人，老师也拿他没办法，无人要给，干不要教来教去，大家都投降了，说这个小孩子我没有办法，不会中文也不从怎么教起啊。 哎，有一个老师呢，他说来我教。这个老师教他的时候呢，他就很有耐心，一点一点的教，把他慢慢教起来。但是他考试一定赶不上人家啊，他怎么办呢？他说他把考试的试卷先拿给他，不止把试卷拿给他，还把后面的答案通通告诉他，这一题是要这样答，这样。那很多人就不以为然了，有些老师就不以为然，他说那你不公平，那个小孩子你把答案都告诉他，那怎么行呢？他告诉其他的老师讲，他像这样一个小孩子，他光是看懂那个题目就已经有困难了，他只要把那个题目看懂，把答案看懂，他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啊！他能记起来那些东西，能够回答，这就是我们的成功啊！他一开始就是这样教的，结果这个小孩子很快的就感觉到自己跟得上，感觉到有信心，然后呢他毕业的时候是这个学校最好的学生毕业的，他的那个郡啊考第二名，他说他的那个州不知道什么考试考第三名啊，全州的不知道什么考第三名，他现在好像我记得是好像在 UCLA 还是在伯克莱的样子，在念研究，念研究所，他写的这一篇东西。我觉得一个老师常常听一点像这样东西，会使老师的脑子变成有智慧，这个叫短视成智，是不是这样？我们平常在家里里头对待我们的小孩子，有时候你就多听一点别人啊一点小故事啊，对待小孩子，转动小孩子的一些技巧，这个我们对待小孩子的方式也会改变，它也会产生转世成智的效果，这都是修行的。修行不是整天你盘腿盘在那个地方哈啊！有的人告诉我，我修行非常认真。我说你怎么修行，请告诉我。他说我修行，只要有人往生，我一定会去助念。我说很好。然后呢，我每天都念金刚经，很好。然后呢，他说我这样已经做得够多了。然后说好、哦，那很好。然后接下来，徐老师，我今天想要请教你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我们家的小孩子怎么通通都变成那个样子呢？所以我说你的功德都做给死人了。我并不是告诉你不能够去给去做助念，而是你在助，你懂得助念是做给往生的，但你也要给来现在来生的人呢、啊，也是要的，不能够没有，你说对不对？所以人要有一些观念上，自己要有所了解，不是只顾自己，我们也要去做布施，但是也一定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分内应该把它栽培起来的。那我觉得对小孩子而言，你小的时候你能够找一些很温馨的文章念给小孩子听，你自己也从中得到很多的好处，你能够多讲一些比较温馨的哈、感人的，比较有人情世故的启发性的这些东西，对小孩子都会产生一些转世成智的效果，这都是修行。不要把修行跟生活脱开来，而是你的生活的本身就是修行，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感受到幸福，这个福报才真的来，这个佛光才真的普照到我们的家里里头来。那么也人是一直在根本事里头，五事呢随缘现啊，或聚或不聚。那么这个如波涛依水，它的意思其实指的是这样。所以我几次都跟各位讲，你内心里头念佛的时候，请记得你要常常感觉到你自己是跟极乐世界的佛是一体的，你感觉到你的周边就有如无量的佛在你的身边一样这样。但是你如果这样想，就你坐就坐在莲台上，这种念佛，你在念的时候感觉到佛光哦，直接进入你内心里头，把你的冲突、把你的委屈、把你内心里头的难过，把你照亮，把你洗涤，这是非常好的念佛法门。念完了，尤其是你每天要念佛供水的时候，请记得，你供那个水，你就要想着，到了很清净的水，好像倒到我自己的心里头来一样，然后用这个来供佛。你把佛的供完了这个水呢，你要把它倒到碗里头拿来喝洗涤自己，或者是你要把它倒掉，要感觉到你把你自己的东内心里头种种的啊，这个 愚迷啊，这个骄狂、嫉妒等罪一样，我们把它倒掉，洗涤自己。你是这样子，你才进步的才快啊！这些东西都是帮助我们转世成智的方法。再下去的这一颂呢，他讲说意识呢常现起，除生无想天及无心二定睡眠啊与梦觉。这一段呢，他意思也是很简单，这都是在叙述哈，这是这个唯识的一个根本性质啊。你看啊，他说意识呢是常现起，你不断的都是，只要你一刺激来，你的事就会现起，除非你升到无想天上面去，无想天就不想了，对不对？无想天还有是呢，是无心二定。什么是无心二定呢？一个是无想定，一个是灭尽定。无想定是我能够使自己无想，那是无想定。灭尽定是我灭掉了我内心里头种种，内心里头那些所存有的那些烦恼啊，随烦恼这些东西，我已经把它灭尽掉了，那个叫做灭尽定。除非是无心二定，要不然就是你睡着了睡眠，或者是梦觉，梦觉就是昏倒。那其实你的睡眠的时候也是有事的，睡眠的时候会做梦，梦叫独头事，叫独头意识，独是单独的独啊，独头意识，它是你不需要刺激自己就会出来的，那叫独头意识啊。所以他这一段也就是告诉你事的一基本性质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来想想看，事是既然是不会停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修行到啊，修行到灭尽定、无想定或到无想天的时候，你轮回不轮回啊？不轮回，不轮回。你能修到灭尽定啊、无想定、无想天啊，那么这个灭尽定的时候不轮回，但是你可能不可能都灭尽就在那个地方都不想呢？不可能。为什么？那就等于没有了，你总会再动吧，你只要再动它就怎么样，它就又掉下来，它就又掉下来。因为你没有修到积极面，你只修掉消极面，就是我隔绝它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就这样。所以我们在灭尽定、无想天，那么或者是无想定，它只不过是修一个暂时止停止，这部车子停在停止，而不表示它将来不在这个灵魂轮回的这里头，并不表示如此。那大圣的修行法门呢，它就是要你开会。开会的意思是所有的事啊，周边的缘来的时候，你不会被缘把你刺激成愤怒、愚迷、嫉妒，或者是不因为受到这种刺激，你产生了你被绊倒，你失定，失掉了定力，产生了更多的随烦恼或者是烦恼。那只有这样子的时候，这个人的这个心，他所的事呢，就不断的转向转世成智的这条路上面去。这条路它是有更多的法喜，有更多的慈悲，有更多的智慧，这个是一个精神生活的成长。这是唯识世界里头，你从唯识再去看那个华严经啊所讲的这个整个的世间主所表现出来的，它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而大圣的道理也是在这里。所以修小圣，为什么佛从开始修小圣只修你暂时不会堕入轮回的恶道，接下去要启发我们走向大圣的这条路来，它的原因其实在这里。但并不是表示有两个法门，一个叫小圣的法门，一个叫大圣的法门，不是，是一个大圣里头一样要修小圣的东西，小圣到最后一定要修往大圣这条路走，就是这样子的道理。所以现在呢，我们回到根本的修行问题上面来看，一切都是由事所变现的，心里面所想的东西通通都是憎恨啊、忧愁、沮丧，跟别人瓜葛不清啊、无尽的贪婪，这样子的东西呢，那我们当然内心里头也就永远在这个 世界里头，我们就会走不出来，我们就一直在这个滚滚的夜市之流里头都跳不出来了。所以事呢是修行的重点啊，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别的，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所以再下去的这一颂他这么讲啊，是诸事所转变的啊，那是诸事转变，分别所分别，分别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见分，所分别呢就是相分。以前我们讲过了，见分就是我内心里头原来的一些知见，也就是我的事，相分是我触目一缘所碰到的那些现象，也就是缘。所以分别所分别，我用我的分别来面对所分别的那些东西，那我就会不断的用我的，在我的一直在我的根本，我的阿赖耶识里头一直在那边翻滚。那么由彼啊，由此啊，毗皆无，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其他本质存在的东西，连你能看得见的那些东西，包括一切的万物，到有一天都会衰老，地也会老的，天会荒的，地老天荒都会荒的，除此之外是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别的本质，故一切为事。所以一切只是你的修行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你的事，当你的事修行好的时候，空间时间的问题打破，那大圣这条路你得到的是一个喜乐，得到的是更多的智慧跟更多的丰富的感觉啊，你呢因为有喜乐，你也就会不断的在成长。